叫引哈歌利。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到现在记得系列讲到今天是第几次了，有谁能够回答上？我想没有一次，连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啊，这是第六次了啊。我们今天继续看本卷书当中的最后一位士师，也是最后一位大士师，大名鼎鼎的三孙。这位士师呢，虽然是以大力士著称，这一点以外呢，许多人认为他身上几乎是一无是处，没有任何见证。很多人说你不要去讲三孙啊，不要去提他啊。不过很少有人想过一个问题，既然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这位士师三孙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为什么圣经这个这么多篇幅把它记载下来？为什么这么一位一无是处的这个士师，这么一个人，上帝还特别的看重他呢？有没有人想过啊？我们上一次就讲过了，三孙这个在他出生之前啊，是特别的向他的母亲报告他出生的佳音。其实他母亲是不孕的，而且是年老的，说明他的出生呢是完全是出自上帝的大能，上帝他自己奇妙的恩典，并且是赋予他使命的。所以这位三孙一出世呢，他就是特别蒙上帝的祝福，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啊。而且在他年少的时候，耶和华的灵，也就是圣灵，就开始感动，这都在十三章里面有。特别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一生当中呢，共有三次被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三次哦。这个在所有的士师当中，在士师记当中呢是绝无仅有，士师有些一次都没有感动过啊。好，那么今天的讲题我报告了，就是叫那全名叫引哈歌利。引哈歌利这个是希伯来语的意义，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求告者之权。求告者什么呢？就向神求告啊，这个意思。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求告者。那么今天说这个全名呢，就是叫求告者之源。那这里的求告者是谁呢？不是别人，这里的求告者呢，正是这位三孙啊，正是这位三孙。所以这个引哈歌利，这个求告者之权，这个名字呢，这段经历呢，不单是见证了上帝他的大能，他的拯救，而且呢，也是见证了三孙他所做的。那么三孙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完全的摆上，看到他毫无保留的付出。当然说到这里呢，我们不可否认啊，士师记当中最后的三位士师，最后的三位大士师，还记得吗？哪三位？伊甸、耶户他，还有这个今天的这个三孙啊。其中呢，这三位呢都是属灵上的失败者，属灵上的失败者。但是这其中这位三孙呢，我们知道他是被后来自己的肉体胜。不过呢，我们就是还是在想，为什么上帝会使用这些个，他们是充满了软弱与瑕疵，上帝怎么还是会用他呢？难道是没有人了吗？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有个共性，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愿意随时为上帝摆上的人，随时为上帝摆上的人。这个词用英文的话就是一个词，一个词就可以解释了，叫 availability， 就是随时随刻能够为神所使用的人。不是说我今天头痛，明天有事，这样他们这些士师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呢，就可以解答刚才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某些人看来，这个一无是处、一身毛病的三孙，上帝还特别看重他呢？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要去看啊。所以说到这里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读圣经的目的，读整本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查考圣经中历史人物呢，目的呢，也主要是要为发掘他们身上的亮点，而不是看他们身上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亮点，是对我们有启示、有帮助的。因此呢，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我们无法选择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我们人生呢再来一次啊，这个年轻时多好过一次，那不可能。但是有一个可能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未来的活法， 对吧？我们以后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将来怎么活。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圣经历史书，包括这个这卷四世纪，包括这段三生的历史，就是要帮助我们的未来的日子，我们能够活得更加能够合乎神心意，这样去活，去见证神。所以今天我们呢，主要通过这个题目，那全名叫隐哈哥利呢，就是我们去看看三生做了什么，他身上有什么亮点，他给我们有什么启示，神给我们有什么警戒，有什么教训，有什么应许。好，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的，这位三孙呢，是尽管被出卖，但他呢却依旧信任出卖他的人，依旧去信任他们。我们知道这个三孙呢，一出场呢，他就对非利士人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击啊，他就与非利士人这个对抗，然后呢是怎么样，就是这个逃走了，远走高飞。今天的故事呢，就是从非利士人追杀这位三孙，一直追杀到这个犹大人的地界开始的。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留心啊，犹大人呢是有两次的发问题啊。第一次呢，他们是问谁呢？问那些前去这个追拿这个三孙的这个非利士人。他们这个犹大人问非利士人的时候呢，是写的诚惶诚恐。他们怎么问呢？他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啊？言下之意，我们乖乖的听你的话，你干嘛来攻击我们？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发问。第二次发问是什么回事呢？是三千犹大人气势汹汹的，全副武装的去问三孙，怎么问呢？他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情啊？我们看这个语气，看这个问话，看这个架势，完全是什么？是兴师问罪，对不对啊？一个是在非利士人面前是低三下四，在自己的这个领袖面前，三孙面前呢，却是怎么样？是如此的这个是凶恶啊。所以从这前后两次犹大人的发问，他的提问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候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和他们的立场是怎么样，这就完全就暴露无遗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从他们的话语当中呢，他们是宁可接受什么非利士人的辖制，也比怎么样去活在耶和华手中去享受自由。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法老手下为奴，太好了，这个吃什么都不要钱，对吗？还有这个还有火锅，还有这个大蒜啊啊，还是想回埃及去。今天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非利士人的辖制底下呢，我们看到这个犹大人啊，犹大人是十二支派当中的老大，那么连老大都已经乖乖的坐稳了奴隶，那么其他十一个支派的小弟怎么样呢？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就不用去多说了。一句话，他们都是完全的乖乖的坐稳了奴隶啊，享受着这个奴隶式的生活。所以难怪在他们看来，在以色列人看来呢，这个三孙去跟非利士人去对抗啊，去抵抗，去抗击他们，完全是什么？不思时务，完全是自不量力，完全是什么螳臂挡车等等啊，我们可以很多成语去形容啊，这也就算了啊，你这个一个人自己去对抗啊，看你这活的什么样子，人不人鬼不鬼，活在这个藏在这个山洞里面，对不对？那你一个人这样就算了，但是你把我们所有以色列人的生活，我们的安宁都给搅扰了，对不对啊？这是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所以在这里面呢，随时他们的敌人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虽然三孙没有成功的解救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成功的搅扰了以色列人的信仰与生活，让他们这个在属灵上呢再也没有办法这个继续昏睡下去了。这就是三孙，他们眼中的三孙。所以犹大人告诉他，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啊，这个 三孙呢，本来是看到自己的同胞来了，这个我们中国有句话，这个老乡见了老乡怎么样，两眼泪汪汪啊。不过三孙还来不及两眼湿润，他就已经意识到什么，自己居然被自己的同胞已经出卖了。原来这是他第二次啊，他前后两次呢都是被心爱的女人给出卖了，中间一次呢就是这一次被自己心爱的这个同胞被犹大人出卖了。那么本来按他的性格，他是睚眦必报的人啊。我们前面他有句话，他说怎么说啊？他说他们向我怎么行，我也要向他们怎么行。所以，你们犹大心点，你把我卖了啊，怎么样？不过他有没有这么能说啊？没有说，他只是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对犹大人提出要求，他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啊，要答应啊。你们要答应我，你们不会来害我啊，就是叫他们犹大人答应不会害我。那么犹大人对这个要求当然是一口答应。为什么答应这么爽快呢？因为这些犹大人他们真心就没有打算亲手杀他，他们真心就打算把他交在腓力斯人的手中，因为他们真心打算是借刀杀人，对不对啊？交在腓力斯人手中，这个三孙还有活路吗？所以他们就是借刀杀人。不过对于这种如此这种诡诈的卑鄙的承诺，这种应许，三孙怎么样？他居然相信了。好，那么我们就奇怪了，为什么他明知自己被出卖了，他还要去相信这个叛徒的话，然后呢乖乖的像羔羊被切到宰杀之地呢？我们从他后来20年的经历，20年之久啊，做这个士师的这个经历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唯一的一个解释什么呢？他始终记得天使传给他父母，父母传给他的那个使命，自己有个崇高的使命，就是什么呢？是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手。所以以色列人是他要拯救的，腓力斯人是什么？他要去对抗的。他始终记得自己这个如此崇高的使命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对自己的同胞。我们看历史，圣经历史当中呢，摩西也曾经被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出卖，对不对？害得他40年之久这个远走他乡去牧羊了。我们的主耶稣呢，也先后被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后来呢又被自己的犹太同胞出卖，对吧？但是尽管如此，这三个人从摩西到三孙到主耶稣都怎么样，他们都依旧去履行自己的使命，甚至愿意为此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什么呢？既然连这位一无是处带引号的啊，一无是处的人都愿意为出卖他的人献出生命，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岂不更是爱那些不配的罪人吗？甚至出卖他的罪人吗？事实上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的悖逆和我们的罪恶而死的。所以感谢神，主耶稣为我们定死，他就是要救所有原来是恨恶他、悖逆他、出卖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说到主耶稣，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这就是福音。所以今天如果还有人听到耶稣的名还不明白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圣经要告诉你，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爱你，相信他的人，主耶稣要让你出死而入生，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在三孙身上的亮点，他被自己人出卖了，但是他还是相信他们，去服侍他们。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三孙身上的亮点是什么呢？尽管他被自己人弃绝了，但是他还是甘愿去拯救他们。一个被弃绝、被出卖的人，他还要去拯救那些出卖他的人、弃绝他的人啊。我们继续看。看到这位三孙呢，是五花大绑的，被绑到了这个利希啊。利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山冈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是一个高台、一个高地的意思。那么说到这里这个大家可能就想到了，这似乎暗示着什么呢？在这个高台上面，在这个利希这个地方呢，一场大戏即将什么 汨罗看谷了，马上要开野了。的确呢，看到三孙被绑来了，而且是被自己的同胞犹大绑来了。这些非利士人看到真是太高兴了，乐坏了，太好笑了，他们就等着这场好戏的开场了，对不对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突然之间呢，三孙这个手臂上、身上这个五花大绑的绳子呢，就一下子怎么样脱落了，好像被火烧掉了一样啊！然后呢，他顺手截起一块这个未干的驴腮骨啊，还是湿的驴腮骨啊，他就伸手拿起来，然后把这个在场的一千名非利士人怎么样，通通杀光了，通通杀光了。我们就觉得奇怪了，这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变化的太快了啊，没有照导演的套路啊，这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首先，为什么三孙手上这个五花大绑，两根新绳子也绑不住他？他绑比这个包粽子还要结实啊，怎么会被挣脱了，对不对？而不但如此，他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去杀了一千个敌人啊，那什么几乎赤手空拳，这个驴腮骨本来不是武器，而且是滑滑的，拿都拿不住啊，用着它去杀人啊，这怎么回事呢？圣经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呢？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啊啊！刚才我说过，他一生三次被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对不对？之前的第一次神的灵感动他的什么样？他赤手就把一只少壮的，不是这个老的快要死的狮子，一只壮的最猛的狮子怎么样，一下子就撕开了，好像是撕裂一只山羊羔一样啊！这是第一次哦。第二次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他就怎么样，他就击杀了三十位这个非利士人啊。那么现在是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三孙，带给他的不单是什么惊人的力气，而且也带给他的什么超人的勇气啊！因此我们看到他不单能够轻而易举的把两根精神这个啊摆脱了挣脱了，对吧？而且他还敢于以一当千啊，能够面对这一千个敌人呢，几乎是手无寸铁就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给杀了，是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当时在现场看好戏的不单只有非利士人，那些已经被他杀掉的这个非利士人啊，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怎么来的。他是被自己的同胞三千位犹大人五花大绑武装押运绑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孙呢，就是当着这另一批观众的面啊，当着自己同胞的面呢，他是一口气把非利士人都给杀光。不过呢，我们看到也看着自己的同胞这位三孙从一个配角突然变成了主角，从一个小丑变成了大英雄。这三千个犹大人还是怎么样，照样还是在旁边看白戏，照样是什么事不关己啊，反正这个白戏不要钱，对不对？你生气不生气啊？换了别人是一定非常的生气。不过更过分的是什么呢？当这个三孙把这一千个仇敌非利士人通通杀光之后呢，这些个犹大人怎么样，依旧是无动于衷啊，依旧无动于衷啊，他们还是在开白戏。相比之下啊，这个非利士人一来，他们的组织一来，他们就马上有三千名犹大人上去迎候他们啊，这个去听候组织的差遣，对吗？但是当自己的拯救者出现之后呢，却没有一个人再出来支持他。反过来呢，所有的人都出卖他，而且呢还不够，还要在那里是这个消遣他，看他的白戏，对不对？不过三孙既没有责怪他们，也没有为难他们，只是继续当着这些自己同胞观众的面做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他是做了短视一手，他说我用这个驴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我们中文很简单啊，既不押韵又没有什么，但是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它是真的是啊，是有非常这个优美的文学的这个造价值啊，我不去详细的去分享啊。他这位文艺青年写的这首短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这首诗念完了，他就怎么样，第二件事就随手把这个做武器的驴腮骨怎么样 扔出去了，扔出去了之后呢，然后开口呢就给这个无名的高地给他取了个名，什么名呢？叫做这个拉莫利西，意思就是什么呢？是山谷港啊，就是驴山谷的港啊。那个这似乎呢给刚才这场上帝的灵感动他上演的这场戏呢 命名了叫驴塞港，这个塞谷港啊，这个以此作为纪念。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次看到，虽然这位三孙被自己人这个出卖了弃绝了，但是我们看到主有没有弃绝他，上帝耶和华有没有弃绝他呢？没有，不但没有弃绝，而且还重重大大的用着他，上帝的灵还大大的感动他，与他同在，可见神是什么？与他一起的，是认同他的，是用着他的。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被人弃绝啊，这位三孙呢，他的可贵之处，他还是继续甘愿去拯救那些弃绝他的人，弃绝他的同胞。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其实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单是当年那些犹太人出卖他、弃绝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在场的，其实我们都弃绝过耶稣，是不是啊？不单我们在听到福音在信主之前我们弃绝过他，我自己就是这样，听到福音到信主五年期间我完全弃绝他，包括我信主之后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也是真的想弃绝主，但是为什么今天我还能服侍他呢？因为主耶稣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有任何的真的是在灵性上的软弱难处，我们只管来到主面前，因为主耶稣对我们同样是不离不弃。好，这个是在三孙身上看到第二个亮点，他被弃绝，但却仍旧去无视那些弃绝他的人。第三样的亮点呢，同样很类似啊，尽管他是被孤立的但是他呢却真心的去服侍他们。我们接下来看三孙是杀完了1000个人一口气，他突然之间感觉到什么呀口渴，刚才诗也念过了，口嘴巴渴了。那么我们不是想到在观众不是还有那3000块白细的犹大人吗？怎么没有一个人给他拿上一瓶水啊，对不对啊？这个不过呢，这位三孙呢倒是没有跟那些太白系的同胞有任何的互动啊，这个舞台上这个可以互动，但是他没有互动，只是怎么样抬起头来举目望天，然后向神祷告求告。怎么说啊？他说你既借着仆人施行了这么大的拯救，难道你要看着我这样的可死，任凭我死在这个未受割礼人的手中吗？这就是这个三孙向神祷告，作为求告者向神发出的祈祷。其实这也是三孙他一生当中第一次的祷告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呢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接，甚至呢有人说不是祷告，这是向神发怨气但不管怎么样，在那样的时代还在向耶和华上帝求告的人，恐怕只剩下这么一位孤独的勇士，就是这位三孙了相对的其他以色列众人呢，他们有没有向神祷告呢？对不起他们是恐怕属灵的黑暗当中昏昏的大睡所以因此呢，尽管是如此，这样被我许多人看不起的祷告，不属灵的祷告，但是呢这样的祷告呢神是看重的，因为他的祷告呢是如同一声惊雷，这个顷刻之间呢划破了夜空的这个沉寂与黑暗，一道惊雷然后呢直达到了这个上帝的耳中。所以接下来呢一件事情发生了，就神迹发生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使利希的洼地裂开，然后怎么样，有一股清泉从其中涌出来这个不是单单三孙看到了，当时的3000块白细的犹大人看到了，而且这个圣经的作者说，那却直到今日还在利息。至少在这个四世纪的作者这个撒母耳写书的时候，这口泉源仍旧还在，仍旧还在见证，仍旧还在诉说着神怎样听人的祷告。说到这里呢，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因为 我们现在我们参加我们教会周三祷告会的人呢，是比 以往呢是有所增加，甚至有时候会比以往增加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也，我在这里呢是鼓励，也盼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呢，加入到我们教会的祷告的行列当中来。有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说，哎呀，我是从来没有祷告，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开口发声的祷告。但是我们只要从今天的圣经去看一看，这位被神所看重的这位士师三孙，他生平第一次开口的祷告，我们一定能够怎么样，同样也能够发出你生平的第一次祷告，可以吗？不管多简单，不管多直接，也不管是怎么样多不属灵啊，都没关系。关键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神他看重，他垂听，他也照他自己的美意成就我们向他发出的祷告，你相信吗？所以盼望更多的人参与。那么继续说，看这个三孙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这一股清泉，一下子从地里冒出来的，那一些三千个看白戏的这个犹大的观众呢，一定是怎么样，看呆了，看傻了，看不明白了。但是三孙却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神听了祷告，为他有这么如此奇妙的供应。三孙他去尽情的去享受从神而来的那一份的祝福和恩典，他的精神就很快又复原了。所以他接下来呢，他继续给这口泉命名，不过呢他没有用自己个人的名义命名，不是叫什么三孙之泉，没有，他而是以自己这个以求告者的角求告者的立场命名，把它命名为什么，求告者之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希伯来文翻译出来叫做隐哈哥利。为什么他以求告者之泉来命名呢？他就是以这个泉的名称给大家一个见证，看向神求告，祷告的功效就在这里。有源源不断向上冒出的清泉，就是在见证什么？就是在见证神的恩典，就是在诉说这段故事。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神是那位施行奇妙救恩的神，神是那位奇妙供应的神。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讲题啊，我们所看到的。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三孙就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弟兄姊妹，这长不长？20年，这是一段可以说是半个世纪啊。这个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这么长啊。不过三孙在整个这20年做士师当中呢，他一直是什么，在单打独斗。所以有人说他是唯一的一位，其实不是唯一的，他是另一位光杆司令啊，三家也是啊。那么有人说，开玩笑说，在三孙最最威风的时候呢，他手下也只有300只狐狸供他差遣啊。在这个15章4节里面啊，300只狐狸，有些人真的笑话笑死了。的确，除了三孙，除了那另一位士师，同样另一位是对抗非利士人的士师叫三家啊，他们两个人以外呢，其他所有的士师看到他只有300只狐狸，一定怎么样，来不及偷了，这个太好玩了，对不对？但是对三孙来说，真的不好笑啊，真的不好笑，因为他忠心服侍同胞们20年，但是以色列他的同胞对他什么态度，完全是孤立的，没有一个人去支持他的，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的，甚至没有一个人给他一口水喝的，对不对啊？但其实呢，以色列人对他对三孙的这种态度呢，只不过是以色列人他们属灵光景的冰山一角啊。以色列人他们这个除了对士师是完全不支持的，是完全是孤立的，而且他们对神也怎么样呢，对耶和华上帝也是不呼求的，不敬畏的，不遵从的，不在意的。但是反过来呢，他们对仇敌对非利士人呢是不反感不抵抗，也乖乖的享受在仇敌手下的辖制。有人说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三步政策。所以三孙之所以被孤立， 归根结底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属灵上信仰上出了问题，他们不再敬畏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就根本就不在意，不去支持他们的领袖，反过来呢，他们是去怎么样，去乖乖的听从仇敌的话语。所以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三孙的窘境并不完全因为是他生没有戒证哦，而完全是因为以色列人对神没有信心啊，所以他们因为他们只惧怕这个属世的敌人，却不去敬畏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到到了三孙的时代呢，这个四世纪已经进到一个极其扭曲极其黑暗的时代，对不对？不过说到这里，这样的扭曲黑暗的时代不正是末世的普遍的光景吗？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整个社会属灵的光景如何，教会的属灵光景，我们个人的属灵光景如何，求主怜悯我们。说完看完这段经文，看到这段经文当中的三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感受是什么，但是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三孙不仅当年是搅扰了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使同胞在这个属灵的昏睡当中再也无法昏睡下去了，而且今天主也要借着这段经文呢，让我们所有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能够从属灵的昏睡当中惊醒过来，并且能够警醒每一天等候他的再来。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呢，你是那位掌管天地的主，你也是施行救恩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历史看到了你在历史当中作为，也知道我们今天将来你也依旧在掌权。求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也是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个扭曲与黑暗的时代，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能够警醒，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活在你里面，为你做活的见证，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末世黑暗的时代能够发出光来，哪怕是微弱的光，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你发光，为你作业最美好的见证。求天父听我们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